主，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不仅是求你来成全我们的心愿，我们更深的盼望是求你能做成你自己的工。我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主啊，你都能做成你所要做的工。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里面，我们真是渴望主啊，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主啊，在各道各处都一些寻求的弟兄和姊妹，感谢你把我们摆在你自己的路中。主啊，我们要求你用你自己大能的手来握住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心意的道路上能一直走到底。主啊，我们需要每时每刻蒙你自己的光照。所以我们愿意再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无论我们弟兄姊妹在哪里，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主啊，用膏油厚厚的涂抹我们，也给我们有敞开的心灵，彼此可以在主里有敞开的交通。主啊，释放我们众人的灵，哦，好像我们在你面前所寻求的，主啊，实在符合于你的心意，也让你自己今天在地上，主啊，你能得着一般人，主啊，像历史历代你所得着的人一样，主啊，他们能成为你可以走的道路。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聚在他的跟前。那么我想因为我们过去哈已经把旧约大致上的把它交通过了啊，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要进入新约了。我想在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之前啊，我先再有一点点的提醒啊，和弟兄姊妹那么先做一点点的解释和交通。那我希望呢，我们这个聚会呢，能够成为一个交通的聚会。啊，我们再说这里不是讲道，也不是培训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养成一个交通的习惯，不要养成光是听道的习惯，好不好？所以呢，这个聚会呢，是所有参与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啊。我想我已经多次讲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只放在少数人或一个人身上的话呢，这个路就走不远了啊。那我们希望呢，养成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彼此相互之间能够多有一些的交通。所以呢，我们从新约开始呢，我们把这个方式上面呢稍微的把它更换一下。那么过去呢，我们都是由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一般弟兄姊妹们大家来交通，其实那个交通大家都很尽力啊，实在是交通的蛮好的。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参与的这种交通的感觉还是不太够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稍微做一点的更改呢，就是呢，我请几位同工们和我一同在这里一同来配搭啊。那我们从新约开始之后呢，一卷一卷的在主面前呢，那么来交通。那么请这些同工们呢先开一个头，开一个头，做一个简短的那么对这卷书的一个介绍和交通。当然了，我就说，因为圣经中每一卷都很长，如果我们要解经的话呢，这两个钟头也不够，根本不够这个时间来解经的，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解经而解经的啊。那么所以呢，同工们开一个头，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在里面一同来交通。那么我也会把我的交通摆在其中，那我们希望能激发起弟兄姊妹里面心中啊对主的这种属灵事情的爱慕啊，这种渴望，那么大家都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啊，把我们的交通呢也摆在其中啊。 那么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参与一同一点交通，好不好？我想我们希望能把这个方式能把它这个打开来啊。那么就是呢，不要叫它变成一个比较沉闷的聚会，而变成一种流畅的一种聚会啊。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要做长篇大论的一些的解释的话呢，也有它的困难。我们要重点式的能够抓住这个书信的一个重心点啊。我想过去呢，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从用意象的眼光来看旧约的圣经。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呢已经有了一些的交通，我们也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方面，因为在主面前有好的默想和思考啊，那么在主的话语上呢也有相当的得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更是要往前一步啊，我们就是要用启示的眼光来看圣经。我想这个我稍微要多解释一点啊，这个启示是神在时间中啊，在他百姓中带领他的百姓往前，在他工作上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呢，对这个启示呢，我们有一种的误解啊。这个误解呢，造成了我们的里面的一种的妨害。为什么呢？我们总觉得这个启示只是少数人的。我们觉得这个启示像在旧约只有给这帮先知们。是的，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是有它的限度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必须要能认识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赐下来的启示是普及的，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可以得到启示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呢？哈，就是呢，我们天然的生命有天然生命的眼光，那么神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的困难呢，就是什么？我们不太会运用属灵的眼光，我们只会用天然的眼光。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啊，教会偏离，教会离开神荣耀旨意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东西。尤其到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啊，人的知识是高度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天然的智慧，用天然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那么请弟兄姊妹记得，如果今天地上的教会没有启示的眼光，地上的教会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我想我们这个追求聚会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解圣经，不是为了把圣经中更多的知识带给我们，我们是希望借着彼此的交通，在我们里面容让圣灵给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机会，那么让我们学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主的事情，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主的话语。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这个世代中主就会得罪一般人，那么主的路就会往前。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稍微明白一点，教会历史人都晓得，在头一个世纪啊，使徒们是活在启示的光中的，所以教会在地上的光景非常的荣耀。但是到了第二个世纪以后，到了教父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人的智慧、人的经验、人的想法，大量东西就开始进入教会。那么他们的光景就不像头一代的圣徒们站在启示的根基上。所以因此呢，对教会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危害。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大多数神的儿女们，我们都喜欢天然智慧的东西， 我们很习惯于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也愿意接受人眼光的一些东西，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这是呢人文主义啊，今天在地上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情形，并且大量的人的智慧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你看多半很多的解经呢，都是用人的智慧在这里解出来的东西，而真正从启示来的东西是非常的稀少。我们知道这是个危机，我们都晓得教会历史从第二个世纪以后的光景逐步的开始下坠，就是什么？因为缺少启示了。那么人的智慧，人的这种的解释的东西代替了圣灵在里面的一个解释，所以就造成了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想今天呢，主如果在我们中间能做一点恢复的工作，我们必须求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弟兄姊妹学会用属灵的眼睛来读主的话语，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属灵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你看整个教会历史是一个见证的，告诉我们这个是不通的一条路，我们必须回到启示的光景中。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交通呢，并不在乎那个整卷书信的讲解的完全，而在乎里面呢能不能出现一些有灵感的真正从启示出来的东西。那这个呢，我希望我们呢相互之间呢在彼此交通的时候能够有个激发。并且呢，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啊，特别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的启示是给所有蒙恩的圣徒的。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了。老师讲了，我们用外面肉身的眼睛呢已经太习惯了，所以用里面的眼睛是不习惯的。所以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啊，我们不太会用里面的眼睛看事情，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目人就是昏暗的，而外面的眼睛很明亮的。弟兄姊妹，这个造成很大的难处的啊。那么事实上，今天我们晓得，神赐给这个属灵的眼目的，并不在乎我们人的什么学历啊、地位啊，并不在乎人的天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东西的。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拣选的门徒们是打鱼的人啊，这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样高等的教育的。主没有拣选那些大学者，拣选那些哲学家，拣选那些有智慧的人，对不对？那么神刻意这样的一个做法，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启示是一个普及的东西，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圣徒，你就可以看见。我想我们要打破我们今天这一个传统来的这个思想啊，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啊，但是呢，要怎样看见呢？你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啊，你要仰望主的灵在你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我们需要生命的成长，我们不能老做小孩子。你只有长大了，你的眼睛才有功效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一直还会只会用肉身的眼睛来看东西的话呢，证明你属灵的生命还是幼嫩的啊。那么你看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了，那个小孩子只认识爸爸的，是吧？少年人呢刚强一点，就懂得世界的东西，只有些世界是败坏东西。那么只有那些父老们，他们认识起初原有的啊。这你看见在属灵生命上面呢，它有不同的层次的，那么不同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在生命上的一个成长。那么我们要学会张开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用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我说这个是神给我们今天呢极大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说呢，好像只有某一些人他们是可以得到启示，不错，他们可能看见的比我们更明亮。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你也是可以看见的，你要学会用属灵的眼睛，好吧？我想我们这个追求的聚会哈，主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呢？让我们养成了习惯了，大家能够开始用属灵的眼睛来看事情。如果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追求，有很多弟兄姊妹慢慢开始会用属灵的眼睛来看事了， 那我想对各处的聚会，那都是很大的祝福啊。那么对于今天主在地上教会中整个工作，你就有一个分辨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些从肉体的、从天然生命出来的一些东西的好处。你要知道啊，这个天然生命中它有一套的思考的逻辑，那个东西也是讲的头头是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的不是头头是道，我们所要的是属灵的看见，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追求呢，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的果效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聚会呢要交在所有弟兄姊妹们的手中，大家共同在这里啊，一同来承担这个。所以呢，希望主使我们弟兄姊妹能有敞开的灵，好不好？那么我们每一次啊，在这个读一卷下一卷书的时候呢，虽然有我们同工们大家在主面前先有了一些的准备，但其他弟兄姊妹也要准备，好不好？你也要读啊，你要在主面前呢去读，那么学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卷书。那么许多时候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最好对主说：“主啊，现在你把我里面所有拥有过去以为有的那套知识的东西，统统把它扫除干净。我愿意像孩子一样回到你跟前，单纯的仰望你自己在我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因为呢，我想耶拉如果像比方说现在没讲到马太福音的话呢，这个注解的书是多的不得了的多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过，也有很多人现在脑子里面已经拥有了这些知识，对不对啊？我们一拿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要讲什么了，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个呢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如果你仅仅用这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目的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聚会呢，不是众多教会聚会中间的有另外一个聚会啊，因为我想各地的聚会都够多的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把这个聚会当成了众多聚会中间的一个聚会的话呢，我想你很快你就疲惫啊，你很快你又觉得里面的这个劲头就没有了，我们好像又参加一个聚会，对不对？不是的，我们在这里有个目的在这里的，我们要追求什么？相互之间在灵里面这个深渊与深渊之间的响应，相互的激荡啊，能够给圣灵有更多工作的机会，把我们从过去的那种属人的、属天然东西的那个情况中，主把我们救赎回来，把我们带到属灵的这个事情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呢，当有的人被带进那个启示的光里面去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整个时代就改变了。所以这是一个主给我们看见，只有从启示的光里面所带来，那是神的工作，那是神所要的，那个才给神的教会带来真正的祝福啊，带来真正的益处。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点呢再和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强调一下啊，我们希望从新约开始，弟兄姊妹学会用启示的眼光。那么但是呢，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一点恩典啊，就当我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难免的一下子又回到天然的眼睛里面去了，对不对？不要紧，我们会有失败，可能会有错误，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向着这方面，我相信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会有明确很好的带领。所以呢没有顾忌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讲说哦哇又来了讲启示，这个谁敢讲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我再说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思想。今天你有眼睛，对不对啊？那么我在这里说啊，举个比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你们大家都看见我了吗？啊，这个没什么稀奇嘛，因为你有眼睛嘛，你看见我了，这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如果在那里拿个弟兄说：“哎呀，我看见了”，没什么稀奇的，因为大家都看见，对不对？你有眼睛嘛，你可以看见，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扭转我们的这个观念，弟兄姊妹们，你是可以看见的，除非你没得救啊！你如果真正得救，你里面是有属灵的眼睛的， 你应该看见的。现在呢，我是请求你呢，把属世的眼睛多把它关起来，尽量的学会用灵里的眼睛来看。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个人属灵的追求有很大密切的关系，所以你需要常常花多的时间安静等候在主的跟前。所以你有时候读主的话，你不要急着忙着去翻这些参考书，你要首先单纯的回到主的跟前，求主开你灵里的眼睛。也许你看见的是一点点，但是很宝贵的，那一点点比那一大套的说法的东西啊要来的珍贵啊，因为那个是从启示来的东西啊。我希望我们能转变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这个读经的习惯，好不好？这样的话呢，我想从这里开始，也许我们往后去，如果这些东西进来的越多，我们的交通就会更畅通。所以我想，这是我开头呢和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再有一点的一点的勉励啊。那么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马太福音。首先呢，我是请博圣享弟兄啊，博弟兄呢，那么先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交通啊。那我想，我再说呢，不在乎那个讲的多完全多完整啊。那么我们的弟兄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之后呢，下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如果有，我也可以接着交通一点我的感觉，弟兄姊妹也可以把你们的感觉统统摆进来啊。那么呢，博弟兄也不是说他讲了一次了就不能再讲了，不，他后面还如果觉得刚刚有哪个点很重要的应该补充进来，随时可以再加进来补充。好，我想我们尽量的让这个聚会的灵能够流畅，好不好？好，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博弟兄圣享，请。
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真的在这个交通里面，大家一起来注视主耶稣自己。开头的时候，我要先讲一点，马太他的改变。我们知道马太呢，他又名字叫做利未。他原来是一个税吏，马太所以记载主耶稣的生平呢，是因为他属灵的眼睛得开。我们看见呢，他在他的交通的里面介绍耶稣是君王，他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他来到地上呢，不仅仅是为了赎罪，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和捆绑，并且呢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的特点，它是国度的福音。这国度的福音呢不仅仅是恩典，并且更是为着主的满。恩典是为着人的需要，但是呢国度呢乃是为着父神的喜悦和满足，所以它是关乎主耶稣的见证。而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它的中心信息啊，就是主耶稣都是君王，并且他要得着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国，这是意象的内容，而这也是神永远的旨意。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在这神旨意的里面，也是仇敌撒旦极尽全力要抵挡攻击并且要摧毁的对象。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撒旦仍然可以蒙蔽我们的心眼，淡化那个真理里面神真是要我们看见的，有的时候甚至扭曲主的话语，叫人误解，叫人甚至污蔑那些看见的人。所以有人告诉我说他讲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信息要比启示录难读十倍以上。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他所讲到的主耶稣不仅仅是他在肉身中短短三年半的那个生活而已，并且整个的教会时期，整个的新约时代，直到主耶稣回来马太都从他得着的 启示，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他交通给我们。当我们得着这个意象呢，我们才能经历并且达到神在他儿子里面救赎我们的目的。也唯有借着这个意象，我们才能认识今天在时间中，在各个环境的里面，人的工作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工作的法则是什么，并且能够解开我们今天许多我们在主里面的经历和遭遇，我们才能够应付仇敌的搅扰，胜过仇敌的攻击。我们才懂得那属灵的征战，我们认识时代和环境，并且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里面，不仅在靠着主安息，并且能够靠着主啊，遵行神的旨意往前去。那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讲马太福音中心的信息内容啊，是讲到主耶稣是君王，还有主耶稣他所要建立的国度，就是今天借着教会所彰显的啊。那么有人讲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四座山啊，我用这四座山来和弟兄姊妹先简单的介绍我们怎样看见主耶稣。第一座山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主耶稣暗暗的上了高山呢，门徒们进前来，一般人称这座山呢叫做这个登山宝训的那座山啊。那么第二座山呢，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忽然之间主就变了形象，我们一般称作变化山。第三座山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和门徒们坐在橄榄山上面，他就讲到整个教会时期啊，神的儿女们在地上的经历啊，也看见也讲到他自己的回来。那么第四座山呢，我们看见在二十七章里面，主耶稣被带到加略山，在那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四座山，我们看见主耶稣有教导啊，主耶稣也有侍奉，主耶稣也在上面亲自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啊。那么这马太记载这些呢，给我们看见这君王的四方面。第一面呢，给我们看见这君王的生命，他的生活和他的侍奉。我个人感觉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啊，我们遇见他，我们跟随他，我们进入主的交通呢，主就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这样。他对门徒们的教导，在这个登山宝训啊，所有的教导呢，那都说出不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生命里面的品格是什么，也讲出他自己的生活啊，他在父的面前有一个里面的生活，也讲出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有一种的眼光，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的拣选，在他生命里面有一种的分辨，有一种的判断力啊，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在侍奉中所给人也带给人的祝福和拯救。那么到了第二段呢，第十三章到二十章啊，我们看见这位君王他的工作和工作的法则啊，他的工作呢，他要借着启示带我们进入他的工作。所以在第十六章里面，主耶稣特别的啊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那一天彼得呢，他得着了父的启示，他认出了他说你是基督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一天开始呢，主耶稣再接下去启示另外一件事，就启示他的教会啊，并且呢，教会在地上怎样能够与元首基督联合那条道路啊，讲到他的十字架，并且我们要起来呢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这是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是启示的主，他是钉十字架的主，也因着这个，他成为被他本国子民，那就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弃绝的主。啊，第三个啊，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讲到他的再来，啊，他讲到君王的荣耀和权柄，整个教会的时期，主在他儿女们中，在他的国度里面的带领，其实就是一个审判。到最后呢，这审判的啊结束啊，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他的家，他要审判全地。所以在马太福音25:31里面讲到了，他有一个荣耀的宝座，那么地上的万国要到他面前来。在那之前呢，我们看见有十个童女的审判，也有呢三个仆人的审判，那是他对他家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在肉身中啊，我们跟主之间，我们看见我们要认识主。主在我们身上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肉身中我们接受他的管教。啊，今天可能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喜欢主的祝福，喜欢讲主的爱，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管教，我们实际上我们还不认识主的爱，啊，因为主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啊，我们不是主满足我们的意愿和要求，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和缺陷，我们就经历主的爱，啊，乃是呢。我们在这些经历里面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弟兄姊妹，那个就是主的爱，啊，所以他是审判的主。那么最后我们看见26:28呢，啊，讲到君王他的苦难和他的得胜，啊，他真的成为受膏的主，他所以在28里面讲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啊，他在万有中，啊，做我们的主，啊，马太呢，在这些点上面，他因着跟随耶稣基督，主开他的眼睛，啊，所以他在圣灵中啊，侍奉跟随，他能够把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告诉我们。那么另外一面呢，马太福音的信息啊，也着重的说到主耶稣唯有得着相信他的人做他的门徒，他才可能呢把他的国度实现和成全在地上，成全在我们中间。啊，这个就是发生在马太和其余使徒们身上的故事。在马太福音中呢，马太把他所看见、所听见、所学习并且所经历的基督啊，他用清晰并且有条理的话语，并且是生动的话语传递给我们。啊，我简单的讲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在1:1里面。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是神在人身上啊团体工作的一个开始，一个总原则。所以呢，我们看在亚伯拉罕身上，他被称作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得着基督啊，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啊，那么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在以撒身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顺服。啊，我们在信心中呢，我们对主能够有像以撒那样的顺服，这带进基督的国度的。那么第二个介绍啊，马太介绍了他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的大卫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啊，是第一个带来合一荣耀国度的那个君王。啊，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得着这个国度呢？因着他受膏以后呢，受膏油的管制而学习苦难的功课，啊，在苦难中，啊，他为主建立了国度。那么大卫的儿子，啊，是所罗门，所罗门被称作平安之子，他建立了神的家， 啊，今天我们呢，若得着了基督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平安之子，那么主才我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他的家，才能建造他的家。我们知道呢，教会啊，对外的表现就是国度，在对内呢，和神的关系啊，这是神的家。啊，那么第二个啊，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呢，我们要在生命和性格上跟随主，有学习，有操练。我特别提到一点呢，在生命性格上的学习和操练呢，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啊，或者说呢，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和我们的侍奉中去经历主，啊，去表现出来。那么其中我个人最有感觉的一点是在第六章里面讲到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那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我们这个人才是明亮的，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的生活才有属天的价值，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做对的判断和对的选择。那么第三方面哈，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啊，我们要求主啊，就我们脱离仁义传统自己的习惯和天性，我们要求主在让我们从启示里面来认识基督，在启示里面来追求基督啊。所以呢，这是第十五到第十七章里面我们看见的啊。第四方面呢，我们进入了这个启示的生活哈，有经历的里面呢，在第十八章里面讲到我们怎样在肉身
没有了，
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和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在弟兄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感觉呢，我们比别人更能，没有一个时刻感觉比别人更好更多，啊，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们在众人中间呢，我们学习做弟兄，这是第十八章啊，我看见的。然后接下来第五方面，做门徒啊。主着重的讲到我们的心智和跟随，在马太福音啊，第十九章里面呢，啊，有一个少年官到主的面前来，那么后来门徒们说，谁能够进天国呢？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人凡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神能够把心智和跟随主和对主的跟随呢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在主面前呢需要常常留意，要求主把心智给我们，啊，为着得着主，我们有一个心智，啊，能够撇下，为着主的利益和国度能够放下，这不是因着我们比别人意志更强，而是呢，看见了主自己的丰富和荣耀。那么第六方面啊，做主的门徒呢，在二十五章里面我这样看呢，那个童女和新郎的关系，讲到我们在生命和生活中呢，对主有一个亲密和爱的生活。那么这三个仆人呢，讲到我们在侍奉和主对我们的托付上，啊，我们向主是良善又有忠心的。这个良善呢，是在主所托付给我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慧能力啊，都是主给我托给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并且在主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有见识，这个见识是一个属灵的眼光带来的，而不是自己的习惯和今天周围的 环境所看见的潮流，我们就成为一个谨慎自己并且信靠主的人。最后啊，第七个点呢，在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一段呢，好，我们愿意与主同走十字架窄路，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不仅仅是为着自己，更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所以有人讲呢，使徒马太最后也是寻道的，他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个地方呢，寻道的。我想我简单的把马太福音简介给弟兄姊妹。对不起，我们刚才有一点这个技术上耽误大家的时间。
好，我想哈，那么我们的弟兄呢，已经把这个马太福音啊，大致的情况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说是简单的介绍。但我们知道主的话很丰富啊，所以要简单的讲也不容易啊。那么，我希望呢，往后去同工们啊，能够再说紧一点，好不好？在一些重点上面啊，能够有点交通。那么我们可以呢，有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加进来，一同的一点交通啊。那么我呢这样哈，我把这个马太福音呢，那么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呢，我再稍微的点一下啊。我有一共三个重要的点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我们这个呢，感觉呢是从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他心中的一个意念啊，作为出发点啊。那么头一个呢，我想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一打开一看，开头就是一个家谱。我们都知道这四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家谱啊，一个是在路加福音，一个在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特别是从神的旨意这个点上，那么进来的啊。那么路加的家谱，我们到以后读路加的时候再稍微一点交通啊。那么这个家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想最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神要一个家。这个呢，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已经酝酿在他心思意念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神要得着一个家。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圣经中啊关于这个家读一下的话呢，你会看见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光家这个字出现过1900多次啊，1900多次。当然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家，一个是国了啊。这个国这个字呢，只出现过300多次啊。那么特别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以色列家啊，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思想啊。神称犹太人为以色列家。这个以色列家呢，大概出现过120多次。那么神的国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11次啊。所以你可见的神今天在地上的工作，首先他所注重什么是家。他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些什么我们所说的会员呢、一些什么什么这些或者是这些宗教的教友的，不是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呢，神所要得着是一个家，我们要成为家人啊。所以这是一个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心中就已经拥有的一个意念，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神已经开始动工了啊。那么我们晓得，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这以色列家建立的一个过程啊，神的旨意借着他们显明出来啊。那么但是呢，虽然旧约以色列百姓叫神呢的工作遇见失败，但是神这个意念没有改变。所以到新约大门一开，你就看见这个家的意念就出来了，神还是要继续建造这个家的啊。所以这个思想今天要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啊，要把它牢牢的抓住。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家人，我们不是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宗教的，我们是家人。 因为神的心中多么的渴望是把我们能够带回他的家，成为他的家人。所以这是我想弟兄姊妹们在马太福音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在主面前需要有的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所有的历史啊只是一个外表的现象，在这个历史的背后呢，有一个神的旨意在支配这些，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时代显出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一代一代的历史的故事不一样，但是背后那个支配的因素从来没改变过。神的那个背后支配的因素，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呢需要牢牢抓住的啊。如果你能抓住那个，你就知道今天地上这个历史的演进，或者今天我们在地上整个教会的光景的这个演进啊。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偏失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看见新约一开头，神就把这个家的意念首先呢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成为回家的儿女，是家人呐 啊以及有份于这个家的啊。所以我这个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那么好，这个家的关系呢，我想呢，因为这里有几个点，在这里是这个家谱也说明的啊。第一个就是生命的关系，神和我们之间所建立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所建立的也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关系。今天呢，我们都发现啊，这个不仅在旧约时代中啊，以色列的百姓不能明白这个，就今天地上的教会也不大容易明白。我们看见地上基督徒的团体啊，成千上万，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就因这个团体就分了，你这个团属于那个团体，我属于那个团体的，好像呢，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有那个家的感觉，不觉得弟兄姊妹这个感觉啊，这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是生命的关系啊，我只能简单的说啊。那么第二个呢？家谱的意思是什么？生命的延续啊，啊，你看见一个人生什么生什么生什么啊，那么就是讲到有延续性的，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今天呢，在地上呢，我们知道教会的工作是一个生命的延续，不是一个工作的延续。如果你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你看见从教会历史上就看见工作是不能延续的啊。今天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哪里呢？没有了，对不对呀？那么呢？这个甚至安提阿的教会在哪里？没有了。以弗所教会在哪里？没有了。公的会有结束的时候，所以这就也是今天的我们在侍奉上需要一个眼光，只有生命的延续啊。家谱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多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追求啊。那么这个家谱呢，第三方面告诉我们就是它是有目的的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有目的，神的目的在其中的啊。那么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啊。然后呢，我们晓得呢，在这个家谱啊，马太福音的家谱很特别，它分成三个十四代啊。我想我不去解释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你一般去读一些书解经的书，他们都很容易会告诉你这个意义在哪里的啊。那么主要的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呢，神叫马太这样的来安排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有他特别的用意。当然这个家谱里面包含着很多宝贵的属灵的东西在里面，但有一个东西我要提醒的啊，就是我们看见呢，在有些地方啊，比方说从约兰开始啊，那么他下面的三代的子孙没有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这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要算得数的啊，那个才是神所能接纳的。然后我们看见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那里又少了一个约雅敬啊。当然你有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约雅敬王呢是埃及王立的，所以是不算的，所以神也不算他的啊。所以这就人工加进去的东西也不算 啊，我想这个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家谱里面呢一些的意义呢提一下啊。我们知道，特别在地上，神的家的这个意念，可以说是支配神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意念。所以因此呢，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我们有所谓教会的生活和意义，我们要竭力的摆脱所谓的这种宗教的形式，要竭力的摆脱这些外表组织的关系，我们要更多的活出这个家的实际，这个才能摸到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家啊，他们还能维持的，以色列人很团结，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家人呢、啊，所以他们说跟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勇敢呢？因为你把我家人打死了，所以我要拼命啊，那么今天呢，到了教会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这个意念呢，感觉没有这么重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思想意念呢，在地上是被破坏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教会的工作当做一个组织，当做一个工作，或者把它当做，甚至不好就当做一个宗教团体。弟兄姊妹们，这完全离开神的心意非常遥远，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首先我们需要建立这个家，好，我想哈，我先把这个一点提出来交通。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停一下啊，看看弟兄姊妹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刚刚对于伯弟兄讲的啊，中间有没有什么你有感觉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加进来一些交通，好吧？
那个，兄弟啊，刚才听完你交通的话，我有一点感受哈。
你到这里来讲，那个我们西雅图一位弟兄啊，陈子涛弟兄，他有点感觉。就讲吧。
哎，就是我个人感觉是，这个家的出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神的旨意，也是我们每个人和我们每个人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如果让这个家出现的话，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非常重要。当然，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这个人，要没有耶稣的话，就不可能有家。那么，谁是耶稣呢？有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福音书呢，慢慢的认识了这位永生的神哈。然后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变成了好像另外一种在天上看不见的情况，变得虚无缥缈和虚无缥缈哈。实际上呢，耶稣啊，我的感觉哈，就是马太福音里头看到的这个人，这就是耶稣，是那个看不见的神实实在在的表现。说这个人的出现呢，不是暂时的一个权宜之计，要解决一些暂时的问题，他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在地上实实在在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人呢，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孙弟兄提到家有几个特点啊，有三个。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呢，根据我个人在地上的这些经历呢，我感觉家还有第四一点也很重要，就家是一个安息，让你觉得很comfortable 的地方。因为呢特别是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的话，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那个不管你是愿意被十字架还是不愿意被十字架，因着神的怜悯呢，你一定会遇到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当我们很疲惫的时候呢，让你觉得可以安息，可以很舒服，稍微甚至有觉得很舒适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人成长所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常常有一种，有的时候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好像基督徒的成长必须离开 comfort 的这种，像这不完全准确。就是基督徒的成长是需要有一个 comfort 的这种，但是有一天呢，他要从这个，但是那不是永远的情况啊，有一天要从那里能够走出来，但是在短时期范围内呢，他要有一定的这个可以成长的范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服侍的时候， 这个平衡点，不太好把握。我就想交通这一些啊，谢谢大家。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做了一点点的补充，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啊，实在来讲就是要建立神的家啊。那么，所以他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就得着众子啊，就建立神的家。当然，这个是也是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我们弟兄提到这个安息啊，没不错。我想，因为从这个家里面延伸出去的那个东西很多啊，那么安息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得着一个家，神要得着他的安息的所在，所以这个家也是我们安息的所在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们这样提醒。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感觉可以加进来的吗？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那个是不是有哪位啊？
这位神，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简单的讲吧。
神在家谱里面，首先那个又提到那个亚伯拉罕跟那个跟大卫哈，那我们当然知道神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他心意的哈？我们知道当大卫他的得国以后啊，他住在王宫里面，但是他里面却不平安了，觉得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面，所以他就跟神求说要为神建立，为神建殿哈。但神这边在祷告中，在那个异象中哈，让大卫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啊。然后又讲到你的国、你的家跟你的国哈，他必永远的建立，你的国位我也必建立直到永远。所以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个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今天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是当我们把神的家这个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也必纪念我们的家，也纪念他自己的国度那我们最近在查启示录那在最后的时候，他就那这个主他再一次说，我是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这边塞多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源呢，就像孙弟兄讲的，这个大卫他是顾念神的家顾念所以神的国所以神也顾念他自己的工作。
好，我想哈，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么我要进入第二个点，好不好？那么第二个点呢，当然这最重要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是在神原初的心意里面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读整个圣经的历史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重要的神的作为，大作为啊，比如到了西乃山神的大作为啊，那么到了新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最大的作为，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吗？你知道天地都容不下他，那么他来到地上，穿上人的形状，这是最大的一个奥秘，也可以说呢是最大的神迹。神来成为人呢，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当然这个呢，我想我们能够理解的啊。但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关乎到神的工作的一个特性，就是无论旧约无论新约，神的 工作的时间中都是隐藏的。啊，这个隐藏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赛亚说神是自隐的神。啊，我们的神他为什么要自隐呢？这里面定规是包含着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因为神的能力是无限量的，对不对啊？他可以明着做工，但是他为什么采取这种隐藏的一种方式呢？这个里面定规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我想这值得我们弟兄姊妹们好好去思考的。什么为什么隐藏他自己？比如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隐藏在律法之后，后面是吧？神或者说首先讲是隐藏在万物之后啊，所以保罗写罗马书就讲了嘛，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嘛，对不对？神隐藏他的自己在整个万有的背后啊，连不信神的人呐、啊，有很多人常常都觉得，哎呦，这个好像这个万物的背后有一个隐藏的什么东西在那里，对吧？啊，这是人的灵里面的一种一点点的一个直觉的东西。神是隐藏他自己的，神隐藏在律法之后，当他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虽然律法有明确的条文，但是神人就是隐藏的。那么神后来赐会幕的时候呢，神也隐藏在会幕之后，会幕里面有很多意义，对不对？但是神人就是隐藏的。那么呢，会幕里面跟约柜是在旧约时代中最代表神的一个东西，但是人就是一个 隐藏性的一个。所以因此呢，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旧约整个旧约是个影子、你只看见一个影子。那么好了，到了新约 时代呢，这个实体来到，对不对？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了，但是人就是一个隐藏的。他隐藏在哪里呢？隐藏在主耶稣基督的肉身里面。这位伟大的神呢、他把他自己隐藏在这么一个微小的一个人的里面啊。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啊，那么我们往后去会读到使徒行传，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我们知道神隐藏在哪里呢？神隐藏在教会里面，隐藏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里面啊。这真是一个叫我们觉得非常稀奇啊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时间中，请弟兄姊妹们记得，神的工作，神是采取一个隐藏的方式的一个工作。那么因为它是隐藏的，所以无论在旧约是隐字，在新约是实体，都是需要用启示才能明白的。这为什么神要启示我们呢？对不对？因为神的工作在一种隐藏的光景中。那么你今天必须借着圣灵的启示，你才能明白的。所以在新约时代里面呢，保罗讲他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大的启示的过程。保罗说我们曾经用肉身认过主耶稣，但是那个是非常的有限，并且是被保罗所轻看的，对不对？但等到神开了他里面的眼睛的时候呢，他认识了耶稣是基督，哇，这个是一个大的看见啊。所以这个隐藏的一方面的意义就告诉我们，需要借着启示你才能明白的。今天呢，我要再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头脑都知道了一点就是知道了，那个差得很远的。你如果真正离你的眼睛得开，你才知道基督远超过你的想象的东西的。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在地上的基督教呢，把基督弄小了，把教会也弄小了。我们弄来弄去，我们就以为是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里面的看见，所以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在时间中做工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来了？ 他还要把他隐藏自己，隐藏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的里面呢。啊，这里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工作是要借人来完成。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隐藏自己在人的里面，是为了拯救人。他如果不成为人，他就不能拯救我们这些人，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的工作呢受到的限制。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说啊，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对不对？他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呢？因为什么呢？他被这个小小的这个人的肉身限制住了，但他必须被限制住。又是为着我们，他要代表我们，代替我们，啊，所以这是这个主耶稣隐藏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呢，第三方面，啊，因为呢，首先的亚当呢堕落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人类呢，都受到亚当的这个堕落的特性的一个控制。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这个旧的亚当的性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仇敌手中的工具，我们就是仇敌手中所限制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来成为人，他要做什么？做幕后的亚当，结束整个亚当啊。所以他不能不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把自己隐藏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感谢主，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胜过众仇敌。感谢主，他站在人的地位上结束整个亚当，整个旧造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他隐藏人，隐藏在这个人的里面是何等的重要的。然后从这一个啊，神所隐藏的这个人的里面开创出一个新的族类啊，他成为那一粒的麦子，死了，就结出我们今天许多子粒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啊，要明白神在创世以前呢，他就有一个隐藏的心意在那里的啊。所以今天在地上，在时间中，为什么神的工作采取这个隐藏的一个原则呢？所以这里对我们有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按着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跟随他。我们不是跟随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乃是跟随一位神心意中间的那一个人。这个你必须要看见。你只有当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真正明白基督的意义，你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的得胜呢，不是呢少吃一点，少摸一点，少得一点就得胜，不，弟兄姊妹，这个得胜必须在你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看见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呢，四福音书记载他33年半的生活，是吧？那么马太福音也有了一个相当的记载。那么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啊，圣经啊，这本书是奇妙的书，它 只记载的事实，它不描述的。今天我们人会描述啊，假使你请一个文学家呢来写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呢，哇，那个写的几大本书，写的。所以今天人把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变得像童话故事一样的了，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错误！圣经从来不做这个描述，只记载事。那么今天呢，如果让人来记载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上十字架的话呢，我想我们会把它写的叫人感动都不得，每次读你就要流眼泪的，对不对？但是很奇妙，你读马太福音读到主耶稣基督的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情感式的描述的，他只是很忠实的把事情记载下来，而是你在启示的光中认识了基督的十字架，你里面受感动，并且呢，这个简单的描述背后包含的意义，是我们将来进入永世都不能完全明白的。所以圣经是奇妙的书， 他只记载事实，他不完全不描述，特别不在情感上的描述。我想我们有时候说讲道或者交通，我们喜欢讲的叫人掉眼泪，叫人感动，对不对？我们把它描述很多啊，圣经从来不做这个事情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啊。那么我稍微提一下，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这3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有一个过程，对不对？啊，每一个过程对主来讲都是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后面的目的啊。所以对于基督来讲的话呢，过程和目的是一样的重要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情况有点不一样。那么请我们弟兄姊妹牢牢的记住啊，过程固然重要，但是呢，因为你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在过程中常常有失败不完全的，所以因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目的比过程更重要。你最后能不能达到神的目的，这个是神所注重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过程中间呢，神有他的宽容和忍耐的。因为我们许多的时候，因为在过程中间我们没办法达到完全达到神的心意，但是要注重那个目的啊。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把神的目的带到地上来的。但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过程和目的都是同样重要，都是完全的啊。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所以这个目的的啊，这个达到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好，我想这是呢，我讲到马太福音的第二个重点啊，就我们指的他的道成肉身。当然，四福音书都提到这个点的啊，但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啊。我所要强调的最重要一个点就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今天在地上是个隐藏性的东西，这个是需要属灵的眼睛能看见的。今天呢，我就说我们用肉身的眼睛看见的是人外面的工作，我看见这个团体，看见那个工作，看见那些兴旺，对不对？其实这都是还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你要真正的从灵里的眼睛能看见啊，一直到今天神的工作在地上，他在还是处在一个隐藏的一个阶段里面，只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只等那完全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看见，完全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隐藏的这个工作的性质里面，我们要知道如何来跟随主啊，我们要符合于神所要求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刚开头都讲到，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的把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少用肉身的眼睛来看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慢慢的开始会用属灵的眼睛来读圣经，用属灵眼睛来看神的作为，用属灵的眼睛来看教会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意念感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安息的多。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好，我想我再稍微停一下啊，那么看看弟兄姊妹对于这个点有没有什么感觉，请大家抓住时间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还有第三个点需要交通的啊。我不能等太久啊，在30秒，如果没有人回应你，我们要继续往前了。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在那个哦，因为前些日子的读了那个诗篇，所以在
请你报个名吧，好不好？你是哪里？
Newark 聚会。
Newark 啊。
那个就是在那个神的隐藏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我感觉在诗篇里面的第十四篇里面有一点点提到，就是说他讲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因为他们都是邪恶，可行了可憎恶的事，就是然后呢第五节里面又说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然后第七节又说神以色列的救恩从西恩而出，所以神这一点我想也是提到，就是说神在是神在，就是说隐藏在 西安的就是西安的里面，然后他的救恩是从西安人出，但是外面的人呢，鱼丸人呢，因为看不见，所以他说没有神。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神的自隐的那一面，就这点，就这点。
好，谢谢。
好，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三个点啊。第三个点呢，就是关乎到马太福音的本身了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主在肉身中哈，他最独特的表现是他把天国启示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四福音书啊，都是主的道成肉身，但在肉身上他有不同的一个表现。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他就把这个天国把它显明出来。刚才圣享弟兄已经在这个点上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交通啊。那么我们知道国度的思想也是神荣耀旨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啊。但是我们的确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国跟天国是有不一样的。那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那么所以在神的国度上面有所谓天国和神的国的意义上的一个区别。当然神这样做啊，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在时间中间偶然出现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在神创世以前神心中就已经完全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这样的。而这个计划呢，是借着他的儿子把它显明出来的啊，所以特别在马太福音，他显明出来的是什么？是天国啊，天国的啊。这个天国呢，我们大多数读圣经的人都能这样领会，这就是指着千年国度说的啊。我们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他们知道有今生、来世和永远，对不对？他们所谓的来世就是千年国度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啊，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千年国度开始，天国在地上开始。那么这个天国呢，作为什么？作为一个奖赏的原则。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呢，我们有两个方面在主面前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得救，一个是进天国。但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只注重了得救，并不注重进天国，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神把天国作为一个奖赏的原则啊，得救是恩典，我们弟兄们刚刚讲到得救是一个大的恩典。那么呢，进天国是我们有责任的，这跟我们的追求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不仅知道自己蒙恩得救，我们也有一个心志要进天国。所以马太福音呢，就专一的讲到了这个天国啊。那么，弟兄姊妹都晓得，主耶稣在所谓的这个山上所教出山上的这个教训，对不对？这个山上教训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国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的啊？那主都把它讲得很清楚，是吧？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国度的王啊，他也希望我们呢能进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讲到那个八个福啊，今天很多读圣经的人，我想这是大家一般常识上都知道的，等于是八个性格啊。所以呢，天国是因人的性格的改变而进入的，你要记得这个天国呢，不是说你外面做什么好事啊，你做了多少工作进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是因人的性格的改变而进入，你的性格改变多少，你就进入天国的程度就有多少啊。我想我这个呢，我不能详细解释了啊，只能简单的讲。然后在第十三章里面呢，那么主就讲到天国在地上的教会中的将要出现的许多现象，这里讲到有七个比喻，对不对？我想我们也不能详细的讲啊，主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在地上，在 教会中往前进行都会产生很多混乱、混乱混杂的现象，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考验。神的国度是一个隐藏的国度啊。那么今天呢，你需要怎么样？令你的眼睛得开，明白天国的意义，那么能够按照天国的意义在主面前来生活。那么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这些比喻都是生活化的啊，是用犹太人生活上的一些点呢来解释的。神没有用很深奥的什么哲理来解释，而是用生活上的撒种的比喻啊，这个什么、打鱼的比喻啊，是吧？他就用这个生活上很简单的这些东西来讲，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了，神的天国是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这不是你到一个什么特别的场合、特别的情况里面，你在天天的生活里面呢，你都可以经历的，啊！所以主今天把我摆在生活中，叫我们经历诸多的难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不要埋怨，因为神把我摆在这个环境情况，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神要做什么，改变你的性格，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为难我，那个人跟我过不去，那个是跟绊脚石，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感谢主，你要懂得一件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主要改变你。当你的性格有改变的时候呢，你就具备什么？具备天国的性质了，你就成了一个进天国的人了啊！我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个，特别当我们一进入侍奉的时候，发现这个难处更多啊，家里面难处已经够多了。进入教会里面侍奉难处更多，对不对啊？比你在社会上做事情难处还要多啊！感谢主，我们明白这个用意。神为什么许可我们在这个情况里呢？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以为说我们侍奉主光是解决人的难处啊，弟兄姊妹也没错了，是要解决人的难处。但如果你自己没有改变，光解决人难处的话，那个也没有意义。所以你改变了，你就更多能帮助人解决人的难处。你知道吗？神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呢，因此在地上的教会中，神不注重方法。我们今天呢，看见的教会里面是拿出千百种的方法，对不对？给你告诉你对付这个夫妻关系，对付父母儿女的关系，对付老板职员的关系啊，做朋友的关系。那么这么多的这些的教导，这注重方法，跟你这个人呢没什么关系。但是神的工作不是的。神的工作是要跟你有关系的，是你要改变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用生活的比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只能简单的说啊，那么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呢，特别我们晓得在十八章之前，十七章啊，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变化山上，这个变化山是在主耶稣基督一生工作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只有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基督把他那个君王的那个荣耀显出来了，让几个门徒看见什么是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记得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圣山上亲眼看见过大君王的威荣啊，哇，那个荣耀是不得了的一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变化山啊，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今天都应该活在变化山的警戒的里面，这样才对神的国度你会产生大的爱慕。那么到十八章，主就告诉我们，你除非回转向小孩子，否则你不能进天国的啊。这讲到我们在主面需要单纯啊，一个基督徒啊，应该蒙恩的年日越久越单纯，这很奇怪。今天啊，我们基督徒是越年日越久越复杂，越不简单，对不对啊？哎，一个真正追求属灵生命的人来讲话呢，年日越久越单纯，越像小孩子，那个才是好啊。我想对不起，这个时间已经快没有了，只能简单讲。那么24、25章呢，就讲到天国在末后时代的一种情况啊，提到教会、犹太人，提到列国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东西。那么最后一个点呢，我们知道我们来到十字架这个点上的时候呢，这是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奥秘的工作。十字架不像你我所想象这么简单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的主解决了仇敌一切的权势。 因为在这里我们的主解决了我们人类堕落所有一切的性质，因为只有在这里神的国度的荣耀从主的身上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十字架我只能说这是神奥秘的工作啊。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马太对于十字架的这个记录只记述不描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用什么？用启示来看见。那弟兄姊妹们呢，我开头讲啊，马太福音开头是给我们看一个家，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没有家就没有国的。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先要有家，那么然后才有国度的表现。那么的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道成肉身，他把国度的意义显明出来，这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今天所明白的啊。那我们晓得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呢，很奇妙，他不讲家就全部讲国度了啊。虽然我们晓得这个家最后所要彰显出来的荣耀是借着国度彰显出来的。那我想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必须停在这里。好，有两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觉可以补充的吗？
弟兄，刚才这样的交通呢，是不是说
大声的？
是不是说在今天在实践中的时候是注重家过于注重国，那么到后来呢，在这个整个工作完成的时候，注重国过于注重家，是这样的意思吗？
他不是说后来注啊，刚才我们弟兄啊，金台弟兄提了，是不是在实践中只注重家不注重国啊？那么到后来说只注重国不注重家，不是的，因为这个家和国是神的荣耀的旨意里面两个重要的部分，而是他在整个进展的过程中间的时候，他一个程序的问题的。那么在地上的工作，神是首先是注重家，因为他知道没有家就没有国。我想犹太人的历史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首先是成为以色列家，然后才建立以色列国，没有以色列家就没有以色列国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中，我们要注重的什么是家。那么什么时候有家的实际的时候，国度就自然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啊。所以我们要注重在教会中侍奉的家的这个意念，没有家就没有国，我们知道这样。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晓得神的家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的家啊，这个是没有分别的了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简单认识。啊，对不起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要停留在这个地方了。那很抱歉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上的控制啊，还是不能够给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进入。那我相信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可能我们这个心里的预备也不够啊，所以希望下一次呢，弟兄姊妹在来之前呢，你好好的先把马可福音读一读啊，那么思想一下啊，你把你的问题，把你所有的感觉，你先记下来。那么我再说哈，你即使没有时间能够发表，这对你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益处的啊。那么你也可以在 local 跟你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大家彼此能够多一点的交通，我想那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希望主借着我们这一点点交通啊，能给圣灵带来更多工作的机会，让弟兄姊妹灵里的眼睛啊越过越明亮。对不起，我想这个时间的我们必须要控制这个时间啊。那么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下面呢，我请几位弟兄带着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那个伟修弟兄在吗？马伟修弟兄在吗？他们伟修啊，那请伟修带我们祷告，也请文革好不好？文革，请你预备带我们。一同一点祷告啊。那么还有呢，我想在肖梦荣啊， 你听见我的话没？
听见到我的话。
好，听见了。那么请你也带着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自由简短的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就
啊，是的。
用属灵的眼光，把能够注视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Amen。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读经、我们的侍奉，把我们的一切，把求主把那个属天的眼光，能够摆在我们的心中。
是的。
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把我们看见所宝贵的，是你那永远的国度。
Amen。
看见能够像马太一样。转能够撇弃一切的，转能够来跟随你。
Amen。
呼召我们的时候，转我们就起身来，能够来跟随你。
Amen。
感谢你们，愿你把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
是的。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是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何等样的恩典，让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
Amen。
我们不再做坏人。乃是神家中的人，乃是与圣徒同国。
阿门。
所以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愿我们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
是的。
主啊，愿我们这些眼目闭住的人，主啊，实在能够得以光中见光。
阿门。
愿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
是的。
让我们立定心志。过来跟随你。
Amen。
主，我们也唯愿你十字架的工作更深的在我们里面。
是的。
主啊，让我们实在是真的是努力得以进入你自己的国。
Amen。
好让你从上头来招我们的旨意不落空在我们身上。
是的。主，
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实在也巴不得主你自己让我们整个教会也能够让国度的实际，不止让神的家和国度的实际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够见证出来。
Amen。
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实在是让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你，并且实在是能够一直跟随你到底。
Amen。 Amen。
主，感谢你，我们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
是的。
我们曾经死在这个家里的家的外面。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家，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这个家的里面能够享受你的享受你的爱。
Amen。
我们感谢你，也是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能够渐渐的长大，能够对于你有逐渐有更多的认识。
Amen。
好像我们真的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能够交通于你的苦难，叫我们里面的叫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越过越茁壮。
阿门。
我感谢你，你还把那个天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成为我们的奖赏。我们的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心智，让我们愿意能够努力的能够进到这个天国的里面，能够让这个天国能够借着你的儿女，借着这些在天国里面的这些儿女。主啊，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做你的见证。
阿们。
我将你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
是的。
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子，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个月这样子的聚集，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有交通。我们真的求主借着这样子的聚集，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能够越过越能够被打开。
是的。
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更多。我们谢谢你，真的求你保守我们以后的脚步，以后的道路，不让我们离开你这生命的路上面。我谢谢你，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主耶稣的名。
阿门。
以后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一起的聚会啊，你要不要？
好，我想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讲一下下一次啊，我们下一次要读马可福音啊。 那么开头呢，我们请金台弟兄、曾金台弟兄呢，先做简短的一个介绍啊，一个交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有充分的预备。我们也请弟兄姊妹啊，为着我们的这一个视讯的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好好祷告，希望主怜悯呢，让他不要打岔啊。这个也为我们这个管理这个电脑的这弟兄们的祷告，好不好？那下一次的时间呢？我们是安排在5月24号，5月24号啊，请大家记得这个时间，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再见，再见。
啊，等一下
，请。哦，伊斯利有退休会是吧？
对对对。
但是呢，很抱歉哈，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呢，这个5月只有24号可以用。
没关系。
5月31号呢？5月三十一号可不可以？
应该没问题吧？
可以。
好，那我们就改，我们就改到5月31号。啊，请大家记得 OK， 5月31号 ，OK， 好，再见，再见，啊。